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俄罗斯海事研究所助理教授霍兰德星期一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场研讨会上面表示，这次的制裁和以往完全不同，它的特点是美国和它的盟国一起行动，而且规模是前所未有。他说美国、英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韩等一起是采取了制裁措施，此外仲有针对性的咁冻结俄罗斯总统普京、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以及其他的俄罗斯寡头的资产，将俄罗斯从全球支付系统当中移除，对俄罗斯中央银行实施制裁等措施。霍兰德表示，就好似象征意义而言，最重要是美国上个星期决定禁止向美国进口俄罗斯石油以及是天然气。他还说，从本质上面来讲，这个并不是一个巨大的制裁，因为俄罗斯进口石油仅仅是占美国进口石油大约是 3%， 但是西方最终会有意愿制裁俄罗斯能源行业的信号确是巨大的，我们是已经看到了他对全球市场的影响。而此外，很多西方公司纷纷对俄罗斯自行制裁，无论他们是石油巨头还是是麦当劳，所有这些不同的西方公司都拒绝跟俄罗斯做生意，因为俄罗斯的资产和俄罗斯的业务是有毒的。因此我们是正在看到所有这些公司一起从俄罗斯是涌出，而且坦白地说，这种的影响确实是灾难性的。俄罗斯人民开始看到这些制裁的影响，并且确实从中是感受到痛苦。霍兰德表示，虽然俄罗斯政府目前通过他们的储备来削弱这些制裁的影响，但是假以时日，俄罗斯经济在如此巨大的制裁之下将会难以为继。他说他们正在是做一些社会支出来削弱这些制裁的影响，但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很长的时间，他们将会无法持续。但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就是认为，制裁只会助长民族主义情绪，而不会让俄罗斯人起来推翻普京的政权。他说国家能够承受巨大的惩罚，民众不会起来反抗统治者。3月3号他在共和委员会的视频讨论会上面表示，我们在乌克兰越反对俄罗斯人，我们就越威胁这个政权，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团结在普京的身边。米尔斯海默仲认为，中国、印度和墨西哥可能会帮助普京，目前仲是不清楚我们能否是长期惩罚他们。他说但是话又说回来，即使我们确实惩罚了他，你认为这个会令到俄罗斯人跪下，或者是让普京跪下，我不会在这个上面是赌很多的钱。但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专栏作家费舍尔撰文就说，这次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跟以往的情况不同。他说2014年很多的俄罗斯人都是在这里为自己的国家入侵乌克兰而欢呼，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如今普京几乎立刻就转向了镇压以及是审查，甚至威胁要将这次入侵称为就是战争的人处以严厉的刑罚。他说普京隐瞒了入侵的规模以及性质，实际上是自绑手脚，令到他的政府无法向公民充分地告诉他们未来的斗争。他还说，你不能够要求公民团结在一场你坚称不存在的战争周围。3月14号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在罗马举行了历时7小时的高强度的会谈。美国之音的报道说，虽然杨洁篪在会谈当中尽力将中国打扮成为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当中中立的一方，重新支持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和谈的立场，美方官员认定北京已经决定要对饱受美国亦是西方制裁之苦的俄罗斯提供援助，而且美方在这一次的会面之后对有效改变北京挺俄的立场开始持悲观的态度。沙利文并且警告中方，如果中国违反制裁或者是帮助俄罗斯，将会面临着严重的后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进入了第3个星期， 普京对俄罗斯的军队实力以及是乌克兰人民抵抗决心的误判，令到他是入侵的行动进展十分之不利。于是俄罗斯军队开始了对乌克兰民用设施以及民众的狂轰滥炸，导致了人道灾难的加剧。拜登政府响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危机当中所采取同盟国一致行动，对乌克兰提供武器和情报的支持，但是不响乌克兰土地上边同俄罗斯军队开战，以避免拜登总统话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随着俄罗斯军队的入侵是拖得太耐，有专家质疑这样的战略政策不单止将扩大人道灾难的规模，而且会助长普京的气焰超张。外交专家胡德在3月13号在华尔街的撰文话，呼吁北约派部队进入乌克兰的西部。他说西方对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的反应是坚决的，统一以及是重要的，但是这个不足以威胁以及压制普京对乌克兰以及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前线国家的图谋。胡德仲说，仅仅是靠制裁不足以阻止普京，他和他之前的无数欧洲暴君一样，只是承认实力。如果西方领导人希望普京是寻求和平，他们需要增加北约东翼的部队人数，并且在乌克兰西部以及黑海建立强大的防御性军事存在。胡德2019年至2021年是在前副总统彭斯办公室工作，2001年至2006年在联合国工作，2001年起担任外交政策的从业人员。胡德建议西方大国应该将重型装甲部队部署到是乌克兰西部地区，明确表示这一类的部署是应主权政府的邀请，旨在是保障人道主义行动，并不会与俄罗斯军队进行进攻性的交战。胡德说这样做好处在于可以向普京发出信号，即是美国和北约将不再容忍违反二战后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企图，他们还将会减缓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进展，帮助确保乌克兰的生存，即使是在短期内处于事实上的分裂状态，这个将挽救无数的生命。不过外交政策研究所欧亚项目资深研究员罗伯里就认为，俄罗斯并不想将战事升高到北约的范围里面，普京入侵乌克兰进展不顺，他发射了这么多的巡航导弹，他们真的是没有大量的库存，这个意味着对俄罗斯来讲是一个非常之危险的局面，他是变成了一种北约和俄罗斯的冲突，结果就是核门槛可能有所降低。罗伯里表示，如果西方升级，俄罗斯会以其他不同的方式是升级，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未有做某些事情，就好像更多的网络攻击或者是类似的事情，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在做着什么东西，如果我们在某个方向走得太远的话，普京可能会觉得他被逼到角落里面，而他没有太多的传统的选择。罗伯里认为西方世界应该明智地采取行动，让冲突代价是变得更高，如果普京要继续，但如果他要退出，即是应该是提供出路。纽约时报的记者以及专栏作家费舍尔认为，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不断深入，莫斯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平衡的冲突，与西方在经济上以及政治上展开内力较量。费舍尔认为在现时双方都面临着考验，是否能够维持国内对一场成本由普通民众承担的对峙的支持，这个不单只是一场意志之战，更加是对两个对立制度的考验。他引述一项研究估计，经济制裁对西方有利，一场全面的贸易战将会使到西方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减少 0.17%， 但是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会减少 9.7%， 这个是一个毁灭性的数字。费舍尔仲写话，哪一个先撑不住的问题可能会影响乌克兰的命运。他还表示，这个并不亚于任何武器转让或者是坦克的攻击，虽然结果无法预测，但是一系列的经济指标以及政治信号提供了蛛丝马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